无论是报纸、是电视、是杂志，是各样的传播的媒介，大大的宣传报道这两件的大新闻。在座的各位都知道，发生在美国的这件新闻我们都很清楚，那是讲到84年美国的总统改选，先是我们的雷根总统先生跟孟德尔展开激烈的舌战竞选的热潮，后来我们就听到报道，雷根总统的大获全胜，席卷49州。那么这件事已经成为过去，这个胜利的人赢得很爽快，输了人也输得很甘心，所以这件事就定了。但是我们看到报纸登到另外一件事还继续的在登载的，那就是有关印度的事。有一天，印度的总理甘地夫人被他自己最亲近的卫士开枪射杀，身中9弹，然后送到医院里面去，不治死亡。这个消息一传出来，特别是传到印度全境，传到世界各地，大家都觉得非常震惊。而印度全印度的印度教的人，他们更是极其公愤，因为查明白这个杀害总理的这个枪手原来就是他最亲近的卫士，是锡克族的人，是锡克教的人。所以这个印度教徒他们就大大的不平，他们高声的呼喊说，这个血债我们要血还，我们要还这个血债。因此从那一天起，在印度各地各方就发现印度教徒的人起来攻击锡克族人，无论是他们的住宅、他们的汽车、他们的商店、他们的村庄，都大大的受到攻击，烧毁他们的房屋，杀害他们的人民，捣毁他们的商店。在一天之内，在三天之内，有1000多人丧命，甚至于在报纸上报道说，有一个村庄，锡克族的人，有300多人居住在那个村庄里面，那些暴徒们团团把那个村庄围住，不让有一个人逃脱，把全村庄的300多个人，无论是男人是女人是老人是孩子，全部杀光。多么可怕，为什么？报复。因为锡克族的人杀了他们的总理，所以他们就起来报复他们的仇敌。报复是何等可怕的心，报复是何等可怕的行为。那么我们看见世界上许多的地方，许多的人天天活在仇恨和报复之中。那正在这个时候，我在预备讲章，就看到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人，有一个相反的例子，完全没有报复之心的一个人，那是谁呢？大卫。我们今天中间有几个大卫，我们真是巴望在座的每一位都称为大卫。上个礼拜天我讲过，大卫是什么意思呢？大卫是蒙上帝所爱的意思，不但上帝爱他，别人爱他，他的朋友爱他。3000多年过去了，大卫的名字遍满天下，出了许多的大卫出来，在我们中间有不少叫大卫的人，因为这个人他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圣经上曾经有2次的说，耶和华神自己说，他说我找到了一个人，这一个人名叫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他凡事要照上帝的旨意而行。这个人很可贵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查考他怎样没有报复之心。我们先要看到一个人他应该报复的，的确报复，可以报复的， 在人看来是必定要实行报复的，因为对他太不好了。这个人在我们人看来他太可恶了，但是大卫却没有报复他。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扫罗，以色列的第一任的君王。大卫跟他是什么关系呢？是臣仆的关系。大卫做王，他做他的臣子，他遵行扫罗的命令，扫罗叫他去战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又忠心又能干。扫罗在不舒服的时候，大卫就弹琴给他听，使他心里舒畅。他去征战的时候显出勇敢，打败仇敌。那么他应该是扫罗的朋友，是他忠心的臣仆，但是扫罗却是起来百般的迫害他。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大卫打仗回来，以色列的国全胜了，许多的妇女出来唱诗跳舞击鼓，他们唱了一个歌，其中有两句话得罪了扫罗。第一句话说扫罗杀死千千，第二句话呢大卫杀死万万。扫罗一听见了以后，大卫光火，非常光火，这岂有此理，我是王啊，这一次征战怎么把千千归给我，把万万归给扫，归给大卫，那只差没有把我的王位给他了，这岂有此理，我是王啊。于是他心里起了一种骄傲之心，有骄傲就生出嫉妒之心来。事实上那次打仗就是因为大卫打仗打胜了，所以全以色列人才胜啊。妇女们唱的那个歌没有错，他说的很实际的，把千千归给扫罗，其实那已经给他很漂亮了，他并没有去杀死千千呢，对不对？但是他却骄傲，他却嫉妒。箴言书里面说两句话非常有意思的，他说骄傲就杀死那些愚昧人，嫉妒呢就杀死那些痴迷人。反复思想非常有意思，他说骄傲的人要被愚昧所杀死，为什么呢？他骄傲，他太愚昧了，为什么？他不该骄傲。一个人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呢？人比我们好，人比我们强，我们有什么可以嫉妒他的呢？也不对。一个人骄傲，他会感觉的说，我今天所处的地位好，我有才干，我有智慧，我能你不能，我比你强，我有你没有，所以我骄傲。第一不该骄傲的，要知道说强中更有强中手，我们强，有人比我们更强的，我们不该骄傲。第二，我们有的一点什么，照圣经上说，我们所有的有哪一样不是所领受的呢？既然所是领受的是神的恩典，有什么可骄傲的呢？应该谦卑。所以我们所有的，我们的聪明，我们的头脑，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学位，我们的地位，哪里来的呢？是从领受而来的，是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既然是恩典，是领受的，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呢？我们来的时候岂不是空空两手吗？连衣服都没有穿到这世界上来的吗？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呢？所以骄傲是会被愚昧所杀死。圣经上说，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福给谦卑的人。第二句话说，他说那个嫉妒啊，会被什么人杀死呢？会被什么所杀死呢？会被那个痴迷所杀死。为什么呢？嫉妒人家，圣经称他是什么？是痴迷的人，傻瓜。就是说为什么会嫉妒别人呢？因为别人好，我就嫉妒他。为什么别人不可以比我好呢？不可以比你好呢？为什么只准我好，不准别人好呢？只准我强，不准别人强；只准我有，不准别人有呢？ 啊，都是恩典呢。上帝认为他可以受得住那个恩典，他就给那么多的给他。我应该跟他一同欢喜快乐，我不应该嫉妒他。所以嫉妒的人是什么人呢？痴迷的人。痴是呆子，傻瓜的人。扫罗是什么样的人呢？是痴迷人，是愚昧人。他既骄傲又嫉妒，于是他就采取行动。他怎么样来对付一个他不应该那样对付的一个人？是他的朋友，他不应该这样对付他；是他的臣仆，他应该爱他的部下，他却不是这样对付他。我们看他怎么样来做的。第一个地方，请看撒母耳记上第18章17节到19节。撒母耳记上第18章17节到19节是360面旧约圣经。旧约圣经360面，撒母耳记上第18章17到19节。扫罗对大卫说，我将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只要你为我奋勇为耶和华征战。扫罗心里说，我不好亲手害他，要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大卫对扫罗说，我是谁？我是什么出身？我家在以色列中是何等的家？岂敢做王的女婿呢？扫罗的女儿米拉到了当给大卫的时候，扫罗却给了米何拉人亚德列为妻。你看扫罗怎么样带他的臣仆，你看扫罗怎么样来带他的朋友。这里说什么？骗婚。用现在的话是，第一是骗婚。他说，大卫啊，嘿，你知道我有个女儿啊，大女儿，我把我的大女儿给你做太太好不好啊？哇，大女儿给他做太太，他就变成驸马爷了，他就变成王的女婿了，一登龙门是身价十倍呀。这个大卫一听见说，哎呀，王啊，那怎么成？我不敢呐，您知道我是什么人呐？我家是便雅明家，很微小的一个家庭，我们的支派也是12支派当中小的一个支派，我怎么有资格来做王的女婿呢？我不敢，我不敢。扫罗说，不要紧，不要紧，你只要为我征战啊，奋勇的征战，而且呢为耶和华上帝奋勇征战。哇，这个理由好不好啊？既冠冕又堂皇，你奋勇做大丈夫，你出去征战的时候勇敢一些。不但如此哦，把耶和华上帝都拉进来了，你为上帝征战。哎呀，弟兄姐妹，叫我们看见一个人的心何等诡诈。什么人要玩诡诈而且接上帝的名义的人，这种人要罪加一等。他是真的要把他的女儿给他为妻吗？不是。到了他的女儿要出嫁的那天，应许的那天，他却把他的女儿给别人做妻子，大大的故意的来羞辱他。他是做什么？骗婚。今天24世纪80年代，你这个时候多久了？3000多年。大卫是主前1000年的人。今天这个世界怎么样啊，弟兄姊妹？有没有骗婚的事？照样有啊。还有假结婚的人。还有假离婚、真离婚、假结婚、真结婚。今天结婚明天离婚呢？把婚姻当作儿戏。骗婚。不但骗婚，有没有骗财的？不但骗财，有没有骗色的？骗人的感情的？有，这是一个欺骗的世界。愿主恩待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让我们看见说，这个欺骗的灵是从撒旦来的， 什么时候有一点欺骗的灵进到我们的心中来，我们应该奉主耶稣的名把它赶出去，不容许有一点欺骗的灵进入我们的心中。第二，我们看他不但骗婚，第二件事他要做什么，还是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22-29节，请你不要把圣经关起来，还是360面。扫罗吩咐臣仆说，你们暗中对大卫说，王喜悦你，王的臣仆也都喜爱你，所以你当做王的女婿。扫罗的臣仆就照这话说给大卫听。大卫说，你们以为做王的女婿是一件小事吗？我是贫穷卑微的人。扫罗的臣仆回奏说，大卫所说的是如此如此。扫罗说，你们要对大卫这样说，王不要什么聘礼，只要一把非利士人的羊皮，好在王的仇敌身上报仇。扫罗的意思是要使大卫丧在非利士人的手里。扫罗的臣仆将这话告诉大卫，大卫就欢喜做王的女婿。日期还没有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起身前往，杀了200非利士人，将羊皮满数的交给王，为要做王的女婿。于是扫罗将女儿米迦给大卫为妻。扫罗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又知道女儿米迦爱大卫，就更怕大卫，当作大卫的仇敌。第二是什么？第一是骗婚，第二呢，暗杀，对不对？暗杀，进行暗杀的计谋。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叫，这一次不自己提了，第一次是自己提婚哦。这第二次呢，叫别人提。他暗中对他的臣仆说，暗中把那臣仆人叫来说，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去跟大卫说，告诉他说，哎呦，王喜欢你哦，啊，喜欢你做什么？做王的女婿，再来一次啊。你知道我大女儿已经给别人不错，我还有个小女儿更漂亮的，米迦更好的，给你为妻好不好？大卫怎么样啊？大卫没有计较，大卫没说，哎呀，你上一次骗我婚呢，这个言犹在耳啊，我一点儿没有忘记，你现在又来这一套了。大卫没这样说，大卫说，哎呀，你们知道做王的女婿是一件小事吗？我是贫穷卑微的人，我怎能做王的女婿啊？你看他一直保持他那一个谦卑的心，也不计算他的恶。然后王就说话，王说，好，不要紧，你告诉他说，你贫穷你卑微，我也不要你多少聘金嘛，王有的是钱，我要你送你，我送我什么东西呀？饼也不要，衣服也不要，订婚饼你这样好多 尤其在台湾，你知道订个婚哦，要做好多的大饼小饼。王说，我不要饼，也不要你聘礼，要一样东西。什么东西啊？他说，去杀掉100个非利士人，把他们身上的皮割一部分来，那100张的羊皮，这个皮跟我割来，我就把我的女儿米迦给你为妻。好，他是什么意思啊？他什么意思？下面说，他原来是要想借非利士人的手把扫罗杀掉，这叫什么？借刀杀人，不留痕迹，这是谋杀。谋杀不是自己去杀的，谋杀是叫别人杀，对不对？谋害别人，毒痕的心，从骄傲变成嫉妒，从嫉妒变成仇恨，由仇恨就要杀人。所以圣经上说，那恨人的人就是杀人的人，杀人是从恨人起。结果时候还没到，大卫既天真又坦诚，他说，好，如果王真是这样说的，那我真干。他就带人去，非利士人跟他们是仇敌，他就杀了，他只要100，他杀了200，超过满数的，而且是超过他所要的，交给点给这个扫罗王，没话讲了。 然后扫罗王说好好好好，把我女儿米迦给你为妻了。他就娶了扫罗的第二个女儿为妻了。娶了以后怎么样啊？下面怎么说啊？他的计谋达到了没有啊？没有达到。他换取了什么？换取了满心的愁烦，满怀的苦恼。因为这里说他看见耶和华上帝与大卫同在，他自己的女儿米迦又爱大卫，于是他就更怕大卫，并且常做大卫的仇敌。正是圣经上说的，人挖了坑啊，就自己掉在里头。你要谋杀啊，没有谋到别人，结果谋到谁了？谋到自己。不能吃饭，不能睡觉，以为他的女儿是自己生的，要跟他一个鼻孔出气的，结果他爱大卫。你看看，又看见说上帝不与他同在，与这个大卫同在，所以他就越发怕他，王怕臣仆，所以他就越发恨他，跟他做仇敌，仇恨就加上更深的仇恨。好，第三，暗杀不成怎么办呢？再来一个，我们再看，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十九章九节十节，撒母耳记上第十九章第九节十节，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又降在扫罗身上，扫罗手里拿枪坐在屋里，大卫就用手弹琴，扫罗用枪想要刺透大卫，钉在墙上，他却躲开，扫罗的枪刺入墙内，当夜大卫逃走躲避。第三是什么？明杀，对不对？第一骗婚，第二呢暗杀，第三呢明杀，明明的杀。既然骗婚没有达到目的，这个暗杀的计谋也没成功，那好，干脆我来动手，明明的把他杀掉好了。他心里难过，是吗？有恶魔降在他的身上。哎呀，一个做以色列君王的人，因为他不顺服神，不尊重神，不听神的话，存这样恶毒的苦害的心，以至于圣灵离开他，什么灵来了？邪灵来到他的身上。他难过，难过怎么样呢？大卫就弹琴，就演奏那个琴给他听，那是他的朋友啊。一个人难过的时候，他跟他分担忧愁，是不是他朋友？是。但是他心里怎样？扫罗王看见啊，这是机会，他手里拿着枪，那咫尺之隔很近嘛，他这个枪，当然那时候枪不是用开枪的咯，那个枪是那个铁锉的那个枪啊，那个他就想说，我这么一刺过去，那一定是中，这么近的，大卫是一个战士，是个勇士啊，我讲错了，扫罗是个勇士，扫罗是很会打仗的，他想说，那么远的仇敌我都把他刺中了，这么近我还刺不中吗？他就拿起枪来对准大卫，趁他不防备的时候，一个人在弹琴，他哪有防备呢？没有，对不对？他就这么一下刺过去，他心里想说，我要把大卫刺，不但刺死，要刺透，不但刺透，要把他钉在那墙上。你看那个心狠不狠呢？啊，非常狠。这个计划好不好啊？哎呀，在人看来万无一失，但是结果呢？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但是万一射过去就没有射中，就是万分之一没有中。哎，他一刺过去，大卫怎么一躲，那个枪没有射到大卫，射到谁呀？射到墙上，插在那里。哎呀，怪不得大卫说，我离死只有一步啊，真的，离死只有一步，明杀。是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在人看来，这个大卫真是很苦啊，在人看来，这个大卫真是该报复，在人看来，大卫的危险太大了，随时都有死的可能。但是感谢主， 上帝若不许可，大卫就连一根头发也不能掉下来。虽然只有离死之一步，就那一步，扫罗就永远赶不上他。神的保守，有神的同在，那就说有耶和华上帝与他同在，这些就对一个信靠神的人就可以不惧怕，可以壮胆。离死只有一步，那一步是上帝所给的那个距离，没有人赶得上。 OK， 现在我们要看下面，这是扫罗对付大卫，把他当仇敌看待，用骗婚，用谋杀，用明杀。现在我们来看大卫怎么样来对扫罗，他把仇敌当作朋友。我们请看第一个地方，在撒母耳记上24章1节到7节。刚才我们做主席的弟兄把这一段念过了，我再读一次。撒母耳记上24章1节到7节，367面，这里说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3000精兵，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路旁的羊圈，在那里有洞，扫罗进去大解，大卫和跟随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跟随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一个人遇见自己的仇敌应该怎么样对付他？冤家路窄，这个寻索大卫的人呢，偏偏就碰到大卫啊！有句话说，人见了仇敌了，就眼睛发红，眼睛发红，心里发火，眼睛发红。但是在这里看见一个人，仇敌送到他手上来了。那你说，扫罗去征战，追赶非利士人回来，有人就告诉他说：“嘿，王啊！”我发现大卫在隐基底啊，在那个地方啊，你可以去追赶他。于是他挑选了多少人呢？3000个精兵。哇，一个大纣王的挑选了3000精兵要去追赶一个人，有没有意思啊？全无意思，劳民伤财，大糊涂蛋一个，又是他的朋友，又是他的臣仆。哎，他就这样干，挑选了3000精兵去追赶大卫。好了，赶了、啊、赶了、啊、赶了、啊、哎，赶到路旁边，肚子不舒服了，大概像我3个礼拜以前一样，有问题了。这到哪里去啊？路旁也没有厕所设备，有个洞，哎，好，跑到洞里面去。王就进洞了，王一进洞啊，大概洞里安全嘛，所有的卫兵都在洞门口，不准来，走远一点，因为我们王在洞里。可是哪里知道他所要寻找人在哪里啊？大卫在哪里？在洞里的深处，就在里面。那个左右的人说，嘿，这是谁啊？哈哈，扫罗来了，自投罗网啊。就说，哎呀，大卫啊，好机会啊，好机会，你看你的仇敌自己来跑到洞里来了，你看他蹲在那干什么？哎，这机会好极啊，而且说时候到了，不要错过这时候，把他杀了吧。你不杀，你不杀，我们帮你杀。 大卫有没有杀？没有。他怎么说呢？他就只是起身去把他的那个衣襟割了，把他衣服割了一块，他没有割他头啊，他割他衣服割一块。然后他就对他们说，他说他割了他的衣服，然后他的心中就自己责备自己，而且他就用话拦阻他们，他说你我们不可以杀大卫，有我们看他怎么说的话，24章对不对？26章，24章，对，他说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怎么可以伸手加害于他呢？我不可以这样做。不但他自己不杀害于他，而且他也拦阻人不杀害于他。他说他对跟随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哎呀，看见大卫，这个可爱的大卫，扫罗追赶他，仇恨他，把他当作敌人，非杀害他不可。但是大卫对他怎么说呢？他说他是我的主啊。大卫却是以他为主，以他为王。他说他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是上帝所拣选的，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做这事，伸手害他。哎呀，感谢主，大卫知道说，我虽然在动你，扫罗在我的面前，可不忘记耶和华上帝也在我们的面前，无所不在的神也在这里。不但如此，他做王不是我大卫叫他做的，那是耶和华上帝所选召他高牧他所做的王，做以色列王。我杀害扫罗，我就乃是藐视耶和华上帝，我杀害上帝所拣选的一个人，我乃是轻看上帝，我超越上帝的权柄。他不敢做这样的事情。有人告诉他说，哎，时候到了，上帝说了要把你仇敌交在你手里，要你做王的。哎呀，这是一个极大的试炼，一个试探呢。大卫被高做王了，一点不错啊，对不对？耶和华上帝已经差遣先知撒母耳高他做王了，说要他做王，但是什么时候要他做王？他要等候，他要学习，他要经历这些试炼，他才能够做王。所以他不是用自己的方法去夺那个位，乃是上帝到了时候要把那个位给他。哎呀，这个非常宝贝，弟兄姊妹，多少时候我们就在等待的这个功课上失败了，我们不能等待，说为什么等了这么久还没有呢？大卫假如要发牢骚的话，上帝啊，我等了这么久，你不是明明的告我做王吗？我怎么还今天遭遇这么多的逼迫而不能够等候？还要我等候？我要等候到几时呢？有时候我们就开始自己做想办法，时间还没到，我们可以把它钟表拨一拨，我们可以把钟表拨到我们自己所要的时间，但是我们却不能够改变那个钟表实在的时间。我们看见那朵玫瑰花怎么还没有开呀？我们帮它拨一拨，开吧。玫瑰花是把它拨开了，结果你把它拨死了，对不对？等候是一个要紧学习的功课。大卫在那里没有接受人的意见，别人对他说，哎呀，这是时候了，杀了吧，杀了你就做王了。大卫说，不，我怎敢在耶和华上帝的面前做这件事。谁在等候的事上也失败了，你知道吗？亚伯拉罕，神要应许他给一个儿子，说亚伯拉罕呢，我应许你要给一个儿子，你自己生的才是你的后裔，但你家里仆人都不算。亚伯拉罕是在等啊等啊，一等两等还没有儿子，而且他的太太生育年龄都要过了，他都那么大一把年纪了，怎么生儿子啊？还不能生， 太太也等不得了，太太说我跟你想个办法。他说我们不是有个下女吗，有个佣人吗，嘿，叫她来跟你通房嘛，通房生一个孩子，哎，我们不是有儿子吗，这问题就解决了。哎呀，亚伯拉罕也听了妻子的话，这次可听错了。有时候我们要听妻子的话，不要每一次都听啊，哈。而且要听那话是合不合乎圣经的真理。好了，亚伯拉罕听了，儿子生了没有？生了，以实玛利生出来了。结果呢？家庭不平安啊。这个本来做佣人的看他肚子大起来了，开始藐视他的祖母了，家里开始争吵了。然后那个以实玛利长大起来了，有一天神的时候到了，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怎么样，他生了一个自己亲生的儿子，撒拉所生的。然后两个儿子吵架不和，两个妻子吵架不和，后来被赶出去，以实玛利成为另外一个族一个国，后来就跟以色列国世世代代打仗，世世代代成为仇敌，等候失败。感谢主，大卫没有听他们的话，他没有报复他们。第二，我们再看，在撒母耳记上第26:1-12，撒母耳记上第26:1-12，在旧约圣经371面，西夫人到基比亚见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旷野的哈基拉山藏着吗？”扫罗就起身，带领以色列人中挑选的3000精兵下到西夫的旷野，要在那里寻索大卫。扫罗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在路旁在道路上安营。大卫住在旷野，听说扫罗在旷野来追赶他，就打发人去探听，便知道扫罗果然来到。大卫起身到扫罗安营的地方，看见扫罗和他的元帅米尔的儿子亚尼尔睡卧之处，扫罗睡在辎重营里，百姓安营在他周围。大卫对赫人亚比米勒和希鲁亚的儿子约亚的兄弟亚比筛说：“谁同我下到扫罗营里去？”亚比筛说：“我同你下去。”于是大卫和亚比筛夜间到了百姓那里，见扫罗睡在辎重营里，他的枪在头旁插在地上，亚尼尔和百姓睡在他周围。亚比筛对大卫说：“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一次就成，不用再刺。”大卫对亚比筛说：“不可害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大卫又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战阵亡，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可以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我们就走。”大卫从扫罗的头旁拿了枪和水瓶，二人就走了，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醒起，都睡着了。下面一句话：因为耶和华是他们沉沉的睡了。第二次的机会，第二次大卫再有一次的机会，这个机会也好得无比。这个机会可以把扫罗那寻索他命的人除掉，一点问题都没有，自己不动手也没有关系。那你说，有人报告扫罗说到了西夫的旷，说大卫在西夫的旷野，于是他又挑选了三千精兵来去寻索大卫的命，当然安营了。大卫听说他来了，打发人去探，果然来了。到了晚上，大卫对他的朋友，对他的臣，对他的一个人说，他说：“ 哎，谁同我下到扫罗的营中去啊？有一个人说，我愿意同你去。叫什么名字啊？亚比筛。哦，大卫有勇气，亚比筛有义气。两个人到多少人中间去啊？3000人的中间去，那是要命的。3000是什么人呢？3000老百姓吗？不是，3000精兵啊，装备整齐的精兵啊。两个人要对3000人，你敢不敢去啊？但有一个人敢去，大卫敢去。那个亚比筛说，我同你下去。他们就去了。什么时候？晚上摸去，摸到他们那个营的中心一看，怎么样啊？扫罗睡觉了，枪插在地上，水瓶摆在枕头旁边，然后有他的大将军亚尼尔睡在他旁边，然后有他的军兵睡在他的四周，王睡在中间。亚比筛看见了，亚比筛说，哎呀，他说这里说了一句话，说时候到了，时候到了，好机会啊。他说现在让我来动手，一次就成，把他吃透了。哎，这样要报复啊，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大卫立刻想到说，当年扫罗不是想把我吃透在墙上吗？哎，现在有人替我把他吃透在地上，这不正好吗？对不对啊？可是大卫怎么说？大卫说，不可，不可，非常容易，你一吃就行，一定会死的，但是不可。哎呀，弟兄姊妹，真的，好多事情我们很容易，我们就做了，但是可不可以做是另外一件事。我们可能做是一件事，可不可以做是另外一件事。好多事情我们能做，你要做你就做，但是可不可做，上帝说不可。为什么？他说因为有谁伸手杀害上帝的受膏者而没有罪呢？因为他把上帝看为大，他有一颗真实敬畏上帝的心，他在上帝的面前不可随便，他不敢超越上帝，不敢超越上帝的权柄，不敢超越上帝的范围。他说有谁杀害上帝的受膏者而无罪呢？不可。这样好了，你把他的枪和那个水瓶拿走。他们就走。哎呀，感谢赞美主，这里有一个非常宝贵的教训。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扫罗他是超越上帝的界限追赶大卫，大卫不敢超越上帝的界限守住他的本位。扫罗是代替了上帝，因为怎么样？因为上帝没有叫他去追赶大卫，他自己选3000精兵去追赶，他代替上帝，但是大卫却是守住他自己的本分。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就想到一个人，想到谁呀？想到约瑟，你还记得吗？创世纪50章有这样一个，也记载约瑟这样一段事。你知道约瑟怎么样到埃及去的？是他哥哥们把他卖掉的。哈，约瑟是最乖的一个孩子，是以色列雅各最乖的一个孩子。是谁呀？不错，是雅各最乖的孩子，我怕我讲错了。最乖的一个孩子，他们本来是牧羊的，有一天他们的兄弟说，我们要谋害他，先想杀他，因为他父亲最爱他，跟他做一件很漂亮的彩衣穿上，其他那些哥哥们都嫉妒他，说，哎呀，这小子来了，我们来对付他。结果怎样？他们把他卖了，把他出卖，有商人从那里经过到埃及去，说我们把他卖掉了，然后把他的衣服剥下来，用羊羔的血染在衣服上面，然后就去拿去骗他的父亲，说，哎呀，你那儿子到哪去了？我们只捡到他的衣服，哎呀，一定是被野兽吃了，撕裂了。结果呢，约瑟到了埃及，做了人的奴仆，做了人的管家，做了囚犯，下在监牢里面。后来呢，坐上宝座，做了全埃及国的宰相。以色列的饥荒的时候， 他们兄弟下去一看，谁坐在宝座上啊？哇，是约瑟，他们所卖的，所仇恨的。他不容允许的话，我们连一根头发都不能够掉下来。所以今天我要继续讲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曾经说过，我现在再说，在圣经里面有两次，一次是在撒母记上第13章第12节，一次是在使徒行传第13章第22节，两个地方都说，上帝自己说，他说我现在找到一个人，就是约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他凡事要照我的旨意而行。哎呀，这句话读了以后，实在觉得上帝心很满意。弟兄姐妹，我们人交朋友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我们要交一个什么朋友啊？要交一个知心的朋友。所以有人叹息说，哎呀，相识满天下，可是知心有几人呢？一个知心的朋友，哎呀，真好，你能够把你心里面的话告诉他，他能够分担你的忧愁，也能够分享你的快乐，他知道你的需要，他晓得你的光景。那个知心就是两个人坐在一起不讲话，彼此的心都能够相通。所谓知音说与知音听啊，不是知音不与谈。跟知音在一起讲啊，谈话那是讲一天一夜都讲不完。哪里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上帝也是这样的，上帝是一位有情感的上帝，有位格的上帝，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是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他也要寻找朋友，他要寻找知心的朋友，和他心意的人。他找到了一位，他就宝贝，他向人举荐，他向人做见证，说看啊，这个人我找到，他是合我心意的人。他不但欣赏他，他大大的使用他，他也祝福他。今天我们来看这位合神心意的人怎么样合神心意。我们看他有信心，所以我的第一点要讲，信心是蒙爱的起点。一个人要蒙上帝所喜爱，那个最基本的是什么？信，信靠神。大卫是什么意思？大卫名字的意思是什么？是蒙爱的意思。我们中间有好多大卫，我到哪一个教会我都碰到有人叫大卫，一叫说 David， 诶，那里有人看，那里是诶，楼下也有，楼上有，楼下有 David， 写楼上David， 有人答应，大家都喜欢叫大卫，大家都喜欢叫 Daniel， Samuel， 讲。可是你知道大卫是什么意思啊？大卫乃是蒙爱的意思，谁爱呀？上帝爱他。为什么上帝爱他呢？不是偏爱吗？不是，因为他是信上帝。大卫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希伯来书11章第6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一个人如何能够讨上帝的喜悦呢？弟兄姐妹，信上帝。有一天有人问主耶稣说，主耶稣啊，我们当做什么才是做神的功呢？信神的儿子就是做神的功。就是说，你们不信，这就是你们极大的罪。一个人最大的罪是什么？不是他杀人，不是他放火，不是他偷窃。一个人最大的罪是不信上帝。造他的上帝，爱他的上帝，赐他生命气息的上帝，他不信。我们什么是最大悖逆我们父亲的罪呢？不信他是我们的父亲，对不对？他生我，他养我，他叫我，我不信他是我的父亲，我不要他是我的父亲，我不承认他是我的父亲，我拒绝他是我的父亲， 那是什么？最大的罪。世人一个最大的罪是什么？不信。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大卫之所以合乎神的心意，他是一个信神的人，而且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所以大卫的意思是蒙爱，蒙上帝所喜爱，他也蒙人所喜爱。扫罗是上帝所选立为以色列的王的，因为他违背上帝的旨意，不听上帝的话语，上帝的灵离开他，恶魔就来到他的身上，他很难过，被恶魔所缚，他就跟他们臣仆说，跟我找一个人来弹琴，是这个恶魔离开我。有一个人就举荐，他说，王啊，我看见一个少年人，他是伯利恒人，是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一个善于弹琴的，他是一个英勇的战士，他的话语合宜，容貌俊美，而且有耶和华上帝与他同在。一个蒙神所爱的人，有神所同在的人，人也看得出来，人也爱他。当人要找一当这个扫罗王要找一个人的时候，马上有人举荐说，那一个人很好，非常合适啊。他是一个善于弹琴的音乐家，非常的勇敢，说话非常的合宜。你知道一个人的言语就是表达一个人，言为心声，他的言语怎么样，那个人的里头怎么样。主耶稣说，你们心里所存的，你们的话语就流露出来，你们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你们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他说他这个人，他的言语合宜，他的容貌俊美，而且呢有耶和华神与他同在，他蒙人所爱。还有第三，他们朋友所爱。谁在爱大谁最爱大卫啊？约拿丹。约拿丹说，撒母耳记上说，约拿丹爱大卫，约拿丹爱大卫。十八章第一节说，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他们两个心。他说约拿丹爱大卫胜过于爱自己的生命。朋友，最爱的朋友，爱他到一个地步胜过于爱自己的生命。约拿丹为什么爱大卫啊？因为看见大卫他那样的忠心，他那样的信靠神，他有美好的见证。所以约拿丹看见，照着政治来说，他是他的仇敌，因为大卫被高为王位，约拿丹不能做王，约拿丹是王的儿子，然而他甘心乐意的爱大卫胜过爱自己的生命。大卫是什么意思啊，弟兄姐妹？大卫是蒙爱的意思，谁爱他？上帝爱他，人爱他，他的朋友爱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信心。他有什么信心呢？他单单的信靠上帝。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信心是地通到天的那个导管，信心是我们与神相结连起来的那条线，信心是蒙福的那个导管。我们有信，上帝的福气接着我们带下来，我们有信，上帝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我们有信，我们的祷告能蒙垂听。我们的祷告不能得着什么，除非我们的祷告有信心。我们不能从神那里得着什么，除非我们有信心。所以有人说，信心是尊重神，神尊重人的信心。所以信是蒙爱的起点。第二，信心是勇敢的根基。刚才我们读了这一段的圣经，我们的主席的弟兄带领我们读，我要把它再读一次。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三十二到三十六节， 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我今天多讲这一章，所以请你们不要把圣经关起来，一直翻到第十七章。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我要从三十二节读到第三十六节。这里大卫对扫罗说，扫罗是当时的以色列王，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牧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看见这一段的圣经讲到，信心是勇敢的根基。我们看见大卫在这里真勇敢，他为他的父亲牧养羊群，有时候遇见狮子，有时候遇见熊，他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他那天就对大卫大卫就对扫罗说，他说，扫罗王啊，你看那一个非利士人向我们讨阵，向我们骂阵，向我们讨战。他说，人都不要害怕，不要惊慌，让你仆人我去跟他征战。扫罗一看见这样一个年轻人，他说，嗨呀，大卫啊，你不能去啊，你不能去，你怎么能去呢？扫罗王是一个勇士啊，还有他旁边的亚尼尔元帅是个勇士啊，还有他们受过那么多训练的军兵在那里啊，他们都吓得恐惧战惊啊，躲在洞里面不敢出来呀。这个大卫小小的，他说，我要去跟那非利士人打仗，我要去对付那个哥利亚。扫罗说，你不能啊，你不能啊，你怎么能去啊？然后大卫就说见证了，他说，王啊，你知道我是跟我父亲放羊的，我放羊的时候在旷野里面，有时候来了一只狮子，有时候呢来一只熊，来做什么？来抓羊羔的。狮子看到羊来追啊，熊看到羊来追啊，追一只要拿去吃啊，把它衔走了。他说，我就去追赶。勇不勇敢？一个人要去追赶狮子，勇不勇敢？追赶熊呢？勇敢。我听说狮子要抓食物的时候，你知道他怎么抓的？狮子要抓食物之先呢，他肚子饿了，狮子肚子不饿不叫。狮子，你看狮子叫，他肚子饿了，或者他发脾气他在叫。平常狮子不叫，他吃饱了就睡觉了。他什么时候要吃东西，他就开始叫。他一叫的时候，那个狮子一吼，你听见说河东狮吼吗？狮子一叫，那个山崩地裂，地都震动。他就哇，他就叫，他一叫的时候啊，那些野兽，他们就怎么样？什么那个野猪啊，那个兔子啊，野羊啊，他们一听见以后怎样呢？趴着不动，那么吓傻了。一听见狮子那个叫，是因为狮子是兽中之王啊，他一喊叫简直太可怕了，所以他一叫，那些小动物就趴着不敢动。嘿，他一叫完了，然后就起来了，走，去干什么？一个一个就去吃啊，他们不动了嘛。 根本都不跑的，就去吃一个，然后吃完了以后再吃一个，然后哎，这里还一个，再吃一个。狮子是这样吃东西的，它饿了以后，它就叫，啊，它这里要来抓它的小羊，狮子要来抓。他说我就过去，我就追赶他，哈哈，一个小年轻的大卫去追赶狮子，不要说狮子了，连熊你敢不敢追啊？我记得啊，1975年我在温哥华，在加拿大的温哥华领一个夏令会，那个夏令会呢 campground 叫 Miracle Valley， 在一个谷里面，神机谷，在那一个礼拜，那里有好多的熊跑出来。那个到了晚上，我们在房子里面烤火，看见那个熊就来了，三个两个就在那吃那个垃圾的东西，我们不敢出去。但是第二天我们要到山上去玩，要躲迷藏，分成两队啊，一队找一队躲，可是说会碰到熊怎么办呢？怕熊怎么办？哎，先受训练，说熊来了怎么样啊？躺下不动，装死，还要受训，然后才上山。但是怕遇到熊呢，这个大卫不单是不怕熊啊，连狮子都不怕。他说他把我的羊羔里面先去一只，我就去追他，他转过来要害我，我就抓住他的胡须，我就把他打死。哦，扫罗听见了，说他怎么说？他说大卫啊，你可以去了，你可以去了。第一次说你不能去啊，第二次说你可以去了，耶和华必与你同在。哎呀，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个有信心的人才能够带给一个人有信心，一个有信心的人他的见证能够感动一个人，一个有信心的人他能够感染别人，使别人有信心，照样一个没有信心的人也使人没有信心。勇敢他的根基在哪里？是因为他有信，他信谁？信耶和华上帝。他说我的上帝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我也相信他要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他的勇敢不是血气之勇，不是像孔夫子说子路很勇敢，孔夫子说抱虎平和死而无悔者，哎，无不与也。啊，他说这个子路看见过一个河，说那边有狮子，他说哎，我过去，我把它打死，不是狮子，是老虎，不是狮子。那个孔子说那不行，那血气之勇我不跟你去。他不是血气之勇，他是什么？他那个勇敢的根基是建筑在上帝的身上。耶和华上帝与我同在，上帝不许可那个狮子起来我和，上帝不许可那个熊有什么厉害，它的掌虽然厉害，但是它不能够害我，狮子虽然厉害也不能害我。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人生旅程当中，你会不会遇到狮子？有时候也有啊，不是有形的狮子。在我们的人生旅程当中，当你奔走天路的时候，你会不会遇到熊啊？会遇到。在我们奔走天路的时候，你会不会遇到哥利亚？会遇到。那么大一个人，那么可怕的一个人，哎呀，遇到以后我们就害怕。哥利亚怎么样害怕？我们来读一段圣经，看看你害不害怕。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17章，撒母耳上第17章，我们要从1节读到11节。旧约圣经356面，非利士人召聚他的军旅要来征战，聚集在属犹大的梭哥，安营在梭哥和亚西加中间的以弗大米。 扫罗和以色列人也聚集在以拉谷安营，摆列队伍要与非利士人打仗。第三节请注意，非利士人站在这边山上，以色列人站在那边山上，当中有谷。第四节，从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名叫歌利亚，是加特人，身高六肘尼虎口，头戴铜盔，身穿铠甲，甲重5400克勒，腿上有铜护膝，两肩之中肩负铜戟，枪杆出入织布的机轴，铁枪头重610克勒。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歌利亚对着以色列军队站立，呼叫说：“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呢？我不是非利士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可以从你们中间拣选一个人，使他下到我这里来。他若能与我战斗，将我杀死，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我若胜了他，将他杀死，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服侍我们。”那非利士人又说：“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扫罗和以色列人众人听见非利士人这些话，就惊惶极其害怕。惊惶极其害怕，为什么呢？因为歌利亚太可怕了。多么可怕，刚才念了，我跟你用现在的话说一声说吧。歌利亚，我查参考书说他有多高呢？9英尺。我们中间有几个人有9英尺高的？一个都没有。9英尺高，那么高，我大概摸他头都摸不到，摸他肩都摸不到。他的穿的那个铠甲有多重呢？150磅，光穿的衣服有150磅重。150磅穿那个铠甲。他那个枪头有多少重呢？他光拿的那个枪，别的不算，那个头有多少重呢？20磅。他一站出来，那么一吼叫，一讲，像狮子，真是像狮子。以色列人像什么？像小蚱蜢、小兔子。一听见以后，躲起来，藏起来，没有一个敢作声的。连大卫是王，连亚利亚是元帅，他们就惊惶极其害怕，不但害怕，是极其害怕。哎呀，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遭遇到一件事，是叫我们极其害怕，真是像那个歌利亚一样。昨天晚上我在吃晚饭的时候，我的女儿打电话来，说谁呀？爸，我是 Joy 了。哦 ，Joy。我说小舅舅呀，我们叫他小舅舅，小舅舅啊，你有什么事儿啊？他就哭了。我说你哭什么？他说爸，不知道你的那个肚子还痛不痛哦。50岁到60岁的人啊，最容易害癌症啊。你那个肚子究竟好了没有啊？那个医生检查的怎么样啊？难过，为什么？不知道那个情况怎么样？因为现在人都谈爱变色，色变啊，恐怕那个肚子里面有问题，恐怕有癌症。呀，癌症真是像歌利亚一样，没有人把它打得倒，哇，很可怕。但是感谢主，上回我跟那个尤医生今天有没有来？我跟尤医生谈，我说医生啊，假如是这个盲肠呢，这个就比较麻烦一点哦。为什么呢？又发炎，这个如果要割又要手术。如果是癌症呢，那就很简单了。我说为什么呢？癌症到了痛的地步，那就差不多好去见主了嘛。感谢主。我说真的，弟兄姊妹，没有什么可怕的，真的没有什么可怕。当然孩子们他担心父亲怎么样，如果真的是癌症，有什么可怕的呢？已经属于主的人，或生或死都是主的人。他叫我活着，我感谢主，因为他有工作我还没有做完。 他叫我死了要离开这个地方与他同在，那好得无比嘛，感谢赞美主啊。有什么可怕的呢？一点都不怕，真的一点都不怕。我们只要在基督耶稣里，那一个勇敢是建筑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没有什么可怕的。哥利亚虽然是那么样的高大，那么样的可怕，但是我们靠着信，那一些就没有什么可怕，没有一件事情能害我们。感谢主，信心是勇敢的根基。第一，信心是蒙爱的起点；第二，信心是勇敢的根基；第三，信心是得胜的秘诀。我们再来看一段的圣经，在第十七章45节到49节，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45节到49节。在358年，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45节，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跑去。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击鞭摔去，打中非利士人的轭，石子进入轭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第三，信心是得胜的秘诀。如何能够得胜呢？如何一个那么年轻的这个大卫，把那么高大那么勇敢的一个将军一个战士把他打死呢？第一，这里说，他说靠耶和华上帝的名。他说哥利亚呀，你来攻击我是靠什么？靠你的刀枪铜戟嘛。我来攻击你呢，我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我是信他名的人。哎呀，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祷告我们得胜的一个秘诀。上帝啊，我若失了败，失败了，你的名活在。上帝，我若失败了，你的名字受羞辱，我断不能失败，我也不会失败，因为我靠你的名，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大有能力，统管宇宙万有的主宰，我靠你的名来战胜哥利亚。靠神的名。第二呢，靠神的大能。他说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他没有说哈，我必定把你抓来，他是说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上帝要把他交在手里啊，大大的哥利亚就好像一只小麻雀一样，抓到就交给他，对不对？就那么简单。因为上帝是全能的主，他说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他得胜是靠神的名，他也是靠神的能，神大能的神。第三，他靠神的方法。本来他打仗去了，谁要给他全副军装啊？扫罗。扫罗先是不让他去，说大卫啊，你不能去啊。大卫就向他做见证，说你仆人打死狮子和熊，我一定要可以打死这个非利士人。说好，你可以去，耶和华必与你同在。好了，这样我把我的军装给你好了。于是扫罗把他的军装脱下来给他穿，头盔给他戴，怎么样啊？小人穿个大人衣服哦，不像话，不像话。他说我走路都走不动，不要不要， 他就把它脱了，不要，不要靠这个，他靠什么呢？靠什么，弟兄姊妹？靠他牧羊的时候那一套的东西，手里拿一个鸡旋，然后在那个溪旁捡了几块的那个石子，光滑的石头，几块啊？捡了几块？刚刚捡了几块？五块光滑的石头捡了，然后装在口袋里，鸡旋拿着就走了。那个非利士人哥利亚一看见他就笑了，说：“哈哈，说你这孩子，你在干什么？你拿个杖，拿个鸡旋，我又不是狗，你来打狗的。”他就往前跑了。那个非利士人迎着他来，他就飞跑的过去，就掏出一块石头来，用他的鸡旋摔了摔了，摔过去了。啊，鸡旋，那个鸡旋跟。在战场里面哪有用鸡旋打仗的嘛？你听说过没有？用刀、用枪、用炮的嘛？哪有用这个东西打仗的？而且是像一个那么大勇敢的勇士打仗，那是什么？不靠自己的方法，靠神给他的。神说你就用这个。真的，弟兄姐妹，圣经上帝说，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我们有时候觉得啊，我们自己最智慧，我们这样做才行。上帝说你那样做不通，照我的做。上帝做有时候看起来是我们不阿门的，我们觉得不妥当的，但是上帝认为最妥当。感谢赞美主。好像十字架的道理一样，啊，钉十字架不是失败了吗？你们怎么一个信背的人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呢？感谢主。保罗说，上帝就乐意把人当作愚拙的道，拯救那些相信的。我们在这唱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上帝就借着那个羞辱的十字架，主耶稣被钉在羞辱的十字架上，就把那十字架变成荣耀，荣耀救人的记号。这是神的方法，他不靠自己的方法。第四，他为着神的荣耀，为着神的名，他说我来击打你。为什么？我要是普天下人都知道以色列人当中有神，我要是普天下人知道人得胜不在乎铜枪刀戟，乃是在乎耶和华上帝，耶和华使我得胜。这是一个人得胜的秘诀。你我今天也是照样会遇到难处，你我照样会遇到像哥利亚那样的难处，像狮子像熊那样的难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怎样得胜呢？得胜的秘诀，信靠上帝，靠神的名，靠神的方法，靠神的大能，存心荣耀上帝，我们就必定得胜。末了我要说，大卫不但得胜了，而且怎样呢？而且得胜而有余。我们再看一段的圣经，末了一段的圣经，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358面第五十节到五十三节。这样，大卫用鸡旋摔石胜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大卫手中却没有刀，大卫跑去站在非利士人身旁，将他刀从鞘中拔出来，杀死他，割了他的头。非利士众人看见他们讨战的勇士死了，就都逃跑。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便起来呐喊，追赶非利士人，直到加特和以格伦的城门。被杀的非利士人倒在撒拉因的路上，直到加特和以格伦。以色列人追赶非利士人回来，就夺了他们的银盘。大卫得胜了，大卫得胜了，还有谁得胜了？以色列人全体得胜。得胜者能够带领得胜的人，失败者就把人带到失败的地位。得胜者，大卫不但得胜，而且得胜有余。他怎么一摔过去，石头进到他的脑袋里面去，扑倒在地了。大卫怎么样？大卫用谁的刀去杀他呢？用敌人的刀，他手上刀都没有，跑过去把敌人的刀从刀鞘里面拿出来，杀了他的头，砍了他的手机，这是什么？得胜而且有余啊。 感谢子，得胜了有余。不但这样，他选了几个石子啊，五块，结果他用了几块啊？用了几块？一块。哈哈，有人说，他为什么用五块石子呢？一块就够了。有人说啊，这个哥利亚还有四个弟兄，哎，他准备还有四块要对付他，结果一块就够了。感谢主，得胜而且有余，而且有余，自己手里没有刀，去把敌人的刀拿来把他的头割下。不但如此，哇，非利士人一看见他们的那个这个最强壮的他们的元帅走在前面挑战的时了，他们就开始逃哦。那些以色列人呢，拉喊的追哦，哇，那些从洞里、从山洞里、从岩石穴里、从树旁里面都钻出来了，那么追哦，胜了。不但大卫胜了，以色列人所有的都得胜。感谢主，耶稣基督得胜了，我们每一个人也跟着他得胜。耶稣基督是得胜的元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不必过失败的生活。虽然有狼，虽然有熊，虽然有狮子，虽然有哥利亚，无性的摆在我们的面前是那样的可怕，但是我们可以得胜，而且得胜有余。你还记得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七节的话吗？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吃生肉体吗？然而这一切靠着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并且得胜有余了。我们低头祷告。我们请主的仆人王长老领我们祷告。我非常感谢主，在他的仆人身体病痛的时候，就差遣他从远远的台湾来站讲台供应我们的需要。他今天在我们中间跟我们一同敬拜神，我请他祷告。感谢主，
谢谢你的主，我们的神，我们举起心来称颂你的真理。谢谢你借着你自己忠心的仆人，用你的道来浇灌，特别是大卫是合乎主你心意的人，
是吧？
我们真是要在你面前把大卫的信心加添添的，
阿门。
让我们众人也成为像大卫一样，是蒙你的了，做出你自己信意的人。
阿门。
谢谢主，赞美神，借着你的话成为我们的光照，也成为我们的引导。
阿门。
更成为
阿们，
让我们在未来的道路上所行走，靠着我的恩典得胜，而且得胜有余。
阿们，
谢谢主的恩典，垂听我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非常谢谢牧师释放神的旨意。